那个可以坐到里面来，燕飞姐妹可以带朋友坐到里面来好吗？不用坐在边上。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那个还是有感谢主啊。我们虽然是假期里面，但是今天也来了好几位，就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朋友，等会儿可能会需要介绍一下。对，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假期里面，我6月份的时候就知道说，8月份要我自己要分享一趟，我当时觉得这个假期真是挺难度过去的，觉得挺没盼望的。但是，也就一天的挨到今天啊，所以不管结果如何啊，就是如果今天主只给40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就早点下去吃饭；如果早多一点的话，就多一点，好吧？那个我就勉强的忍耐一下。然后如果今天的话，因为是很多，我觉得说其实，我自己呢，虽然说信主也蛮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当每次的话，当我去思想一些非常非常基本的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常常我会在有一些点上面的话会模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是说在很基础的一些点上面的话，我发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完全的讲清楚，或者是完全的想清楚。我就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是我们在座的有信主可能3个月，有半年、一年的，有5年、10年、20年的。但是如果我现在马上随便叫一个起来啊，当然不能叫没信主的，能不能把我们的信仰从最简单的用10句话把它表达清楚？我发现可能很多人都会害怕，为什么？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你如何能够在几句话里面把自己所信的这位主，或者信的信仰能够表达清楚，其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又需要有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和那个朋友，或者说和一些刚刚接触的人，可能也就10句话的机会。那你跟他讲，那你这10句话里面，你可能就要把你的信仰要讲给他听。那你这个时候是需要操练的。但是真正当你去操练的时候，你发现千言万语啊，真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讲，从哪里讲起。但是呢，我今天的话，分享的题目的话，我们也一起读一段圣经吧，也是非常基础的啊，在那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我们翻到第8章。如果朋友没有圣经的话，帮忙拿一下，或帮忙翻一下，好吗？马可福音第8章，我们从27节读到38节。马可福音第8章27节到38节，我们如果都拿到圣经了的话，我们同声来读好吗？我们先读马可福音从27节开始。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3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愿为我过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可耻的。好，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要当我们一同有这样的机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渴慕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发生作用。我们也渴慕主要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做开启的工作，使我们可以真实的来认识你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也可以读懂你在圣经上面写给我们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今天保守在座的你的儿女们，也保守刚刚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主，愿你的话实在是对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让我们既明白就愿意来跟从，也愿意来效法。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才那首诗歌里面的话，最后一节第六节的话，它有一个词啊，他说主既如此我仿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主在地上面他所走的这条路，那么我们今天的话，既然我们认识这位主，或者说我们今天信这位主的话，那我所做的一件事就很简单，就是去效法他。那么在这件就是到了主耶稣他因为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30岁的时候开始出来服侍主，然后呢他在地上面的话一共有33年半的时间，所以最后的3年半是他要出来，特别是在世人的面前，或者说要把他神附身在他身上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旨意和工作要完成的时候呢，他要显在众人的面前，同时呢他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带着这个他身边的这些门徒使徒，或者说那些信他跟从他的人呢，一同的来走最后的这一段路。那么走这段路的时候的话，那么有一天的话，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记的啊，就是说他们要去一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菲利比，那个地方的话应该是在北边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啊，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可能会也问一同问大家一些问题啊。他说问大家就是说，人说我是谁？哦，人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就是说不是你们知道，而是说你们听到人怎么样说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今天如果说问在座的弟兄姐妹的话，可能大家都有答案。但是呢，对于许多还没有接触过或者没有接触过信仰的人来说的话，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嘛。那么在这些那个门徒的或者说的答案当中的话，我们看到说他有几个人啊，第一个叫做施洗的约翰。那我们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一点是，施洗约翰是比耶稣呢大了6个月半岁，也就是说是他出生的目的呢是为了耶稣做开路的先锋。所以施洗约翰后来他做一件事情就是施洗，他在各处呢，等于说是他不是在各处，他在旷野呢，他传那个悔改的洗礼，然后呢人就接受了以后呢就悔改，然后呢这个悔改的洗礼的话使很多人知道说自己有罪，所谓的悔改就是当然从罪当中来悔改，使人知道说自己是一个罪人。但是悔改的洗礼呢有一个问题，当人这样说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悔改的时候呢，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经验当中，当人可能有些时候悔改，但是他不见得重生。所谓的重生并不是说所谓的悔改和重生不见得是完全对等的啊，这个大家我觉得需要去澄清的。一个人他对自己罪有感觉，他愿意认罪愿意悔改，但是呢他可能不重生。重生的意思呢就是说在神的里面或者在圣的里面重新生出来的意思，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那么还有一个词呢，还有一个人呢叫做以利亚。 以利亚的话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面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先知，他曾经呢一个人挑战那个在亚哈的时代嘛，他一个人挑战450位亚哈的这个就是拜偶像的一个先知，同时呢他那一次的主借着他挑战成功了以后呢，他还杀了那450个先知，但是呢，当他在主面前有这样的领受，或者说当他主在主面前能够慢慢的去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走到一个绝境里面的时候，他眼里面只有谁啊？只有我自己，所以他对神讲，他说，大家都已经跌倒了，大家都已经去拜那个巴利去了，只留下了我一个人，然后他们还要我的命。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抱怨的里面的话，我们看到说，虽然是有这样一位有能力的先知，但是呢，他里面的话，最后的话，因着这个得着能力，或者说得着在主面前去寻求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从自己的里面出来，所以主说，我已经为自己留下了怎么样，7000人未向巴黎屈膝的，同时呢，他的工作主也把他就结束掉，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人他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喜欢是一个有能力的。那在我们近代的这个就是这个历史的里面的话，我们也发现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是寻求这个能力，或者是英语叫 power。所以当这些能力或者我们寻求这些能力，无论是圣灵的能力，还有祷告的能力，还是一些医治赶鬼的能力的时候的话，我们发现常常我们落在一个己的当中，因为靠着能力的话，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把自己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还有人说是什么呢？还有人说是叫什么先知？这个先知是什么？先知的话叫那个时代的话，其实就是替神说话的人。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能把这个先知，当然先知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去问他，比如说有些人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就要去问先知说我们可不可以打赢，然后让先知给他们做一个什么，做一个背书，然后他们才敢去。然后，那当然，这个先知的话功用是蛮好的，但是呢，先知的话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也有人去寻求这个先知的能力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叫做做梦的一族，什么意思呢？因为一到聚会里面的时候，就说我昨天晚上做个梦，我跟你讲我这个梦从头到尾，怎么样的，一点点的细致的给你讲，讲完之后40分钟之后，大家听完之后的话，觉得，哎呀，不知道这个梦到底要讲什么。然后过了10年之后，这个梦也没有应验，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过了10年，这个人已经不见了，但是这个梦好像也没有应验。所以呢，那个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说，到底我们认识的这位主到底是谁？他是一个我们是需要悔改，我们也需要在主里面接受神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能力，我们也需要说知道说这位主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他的计划，但是呢，到底？耶稣他问那个问门徒说，那问完之后，他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呢？马上问了个问题说，你说啊，你们说我是谁？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知道说彼得就当仁不让了，就出来回答问题了。他说你是基督。那我们现在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基督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挑战自己说敢回答一下？我们信主这么久了，天天祷告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底"基督"这个词什么意思？啊，救世主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这个已经是非常准确一个答案了。那么"基督"这个词的话，如果我们去查的话，这个词呢是源于希腊文的。那么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呢，它原意的话叫做"受膏者"，受膏者。但是这个"受膏者"这个词呢和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弥赛亚是怎么说呢？等同于弥赛亚这个词。那么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就是刚才姐妹说的，就是救世主。但是呢，前面要有一个，还要加一个冠词啊，叫做神所预备的。神所预备的叫做救世主。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受膏者的话，如果我们去读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什么样的人会被膏？有哪些人会被膏？君王会被膏。当一个君王，当扫罗做王的时候，他要被膏。然后还有什么人要被膏？祭司要被膏。还有什么人要被膏？先知要被膏。对，所以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面的话，三种人啊，一个叫做祭司，然后一个叫做君王， 还有一个先知，当他们怎么说呢，接受神的委托，或者从神的接受神的这个叫做叫做去让他出来代替神来说话的时候呢，他要被膏。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呢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或者我们所相信的主呢，他既是，我们知道说他既是什么，他既是一个祭司，他也是君王，他也是先知。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是三个合一的。在历应该在这个以色列历史上面的话，如果是我们去翻圣经的话，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能够三个在一起的，只有主耶稣在他身上能够显出来这样一个功用。所以说的话，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一个神所预备的救世主，那么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他？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真的是要问自己的问题的。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我们这位主？当我前段时间我在预备这样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祷告说有没有一首诗歌能够非常合适。结果那天因为上个星期正好丁天弟兄分享嘛，他就选了一首诗歌，哎，我说这首诗歌正好适合我，然后所以上星期唱了，这一期又唱一遍。但是这个真理的话，我上星期领会的时候呢，我自己其实也是在不断的思想，就是说这个叫做从死到生的这样一个真理啊，可能在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里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你是不是真实的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少的人经历过的。甚至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一生的寻求当中的话，我们可能一次都没有去经历过。那么这个经历的话，照着我们对主的认识来说的话，若是我们对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能经历得到。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什么呢，我们却常常呀叫做什么，认不出我们所信的那位基督。什么叫认不出呢？第一个养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刚才那个主耶稣问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当这些门徒跟着他在一起说那三年半的时间，一起叫什么，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到了各个地方去传道，一起到各个地方去赶鬼医治病人，然后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然后我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当时能够认出来主的人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认出来？我发现其实并不是。当时虽然说只有彼得一个人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呢如果你去读其他的不是读其他的经文啊，就是对不起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当在那个不在这个地方，就在那个33节的时候啊，第32节的时候啊，就是当主耶稣说他自己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拉着他劝他的意思。这个时候呢，虽然说马可福音里面没有讲，但是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在我给大家读一下，在马太福音的16章22节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其实当这件事情发生的前面，当那个彼得承认说主是基督的时候，到后面他劝主说你不可以这样的时候，中间的话时间隔得很短，也就是在这个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主彼得既然承认他是基督，但是呢同时呢他又拦阻主不让他钉十字架，或者不让他走这条道路。这个甚至就是说第33节说，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我们看大家仔细读啊，他看着门徒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他当时的时候呢，一方面承认说基督，主耶稣是基督，另一方面他好像当他劝耶稣的时候呢，他一下子好像又站到了撒旦那个地方。我们觉得这样一个反差是不是让人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身上却常常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从短暂的这个时间来说，就是在地上的33年半的时间来说，主耶稣他要生下来的目的，他是为了做王吗？主耶稣来，他是为了做祭司吗？他是为了做先知吗？他是，他都是。但是呢他的目的，终极的目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当人说主耶稣他面如坚石，然后面向耶路撒冷而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个十字架。所以，主耶稣他若是在他一生的时间来说的话，33年半的时间来说，他的目的是这个。那么，从历世历代当中，从我们能够读的圣经的里面的话，从最开始读的时候，你知道说，当人那堕落了以后的话，神为人预备一个救恩，这个救恩就是指的主耶稣，就是主耶稣最后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件事情。所以这个计划已经是以几千年的时间了。然后呢，每一步你会发现说，当每一步往前，神一点点显明的时候的话，这个光越来越亮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主耶稣的话，他是什么？是指的什么？指的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总纲，他是这个总结。为什么呢？因为在律法和先知的书里面所讲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这件事情在彼得跟随主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发现他竟然好像很模糊，他竟然觉得说这个做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当我们人在地上面的话，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如果说觉得有些事情啊，我们觉得弟兄姐妹不应该做，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去劝嘛，对不对？我们劝的时候是表达我们的什么？表达我们的爱嘛，表达我们愿意说来和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走这条道路嘛。但是如果说突然间有一天，当彼得就像彼得这样，他是出于爱心，出于对主的这个好像关心。但是主耶稣转过来毫不客气对他说："撒旦，对我后面去！"我相信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敢说，当我被人这样的说一次的时候，我再敢去再劝别人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好像这个说法有点太重了，或者这个说法有点让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我怎么就是撒旦了呢？我怎么就成了这个半那个就是半主角的一个人了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发现说，当我们的认知上面有一点的差别的时候，你虽然我们知道字面上知道主耶稣是基督，但是呢，我们却不认识这位实际的主。也就是在实际的当中的话，主耶稣要成为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救主的话，他要走的那条路，我们一般叫做什么？十字架的道路嘛。那么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神所预备的，耶稣可不可以不走？他肯定要走，必须要走。但是呢，也是他心甘情愿要走的。那么只有这条路的话，能够说最终达到神的目的，或者说能够完成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认识主的话，我们就一定说怎么样呢？我们就一定要认识说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来了以后，他并不是为了要就是说得着那十几个门徒，当然他也必须要为了要得着那十几个门徒，但是他来的最原始的目的，或者最终的目的的话，他是一定要把自己就是说放在那个十字架上面的。而且按照神的这个安排来说的话，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成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一同的要去问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这位主，我们真的愿意来跟随他的话，那么他在地上做的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背十字架这样的事情，或者走生命道路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要如何而做，或者说我们愿不愿意做。我如果单单问我们愿不愿意做的时候的话，我相信应该信主的没有一个敢说不愿意的，因为否则的话，怎么说会被别人说什么你都不爱主，你知道吗？会被好像被人责备一样。但是呢，实际上这件事情的话，却要问到每个人的心里面去。什么意思叫问到每个人心里面去？你真的愿意来跟主一同走这条十字架道路吗？你真的愿意来背着十字架跟从主吗？你真的愿意来经过这样一条出死入生的道路吗？说起来其实蛮容易的，说起来也蛮舒服的，说起来这样觉得说好像很多的事情的话，毕竟说的时候呢比较简单，但是呢，实际上做的时候呢，非常的非常的难。那么，我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就是那天的话也，有人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我们变得更不好了？我们举个手好不好？觉得自己变得更好的举个手。没事，我不会告诉谁举手了。觉得自己变得更坏的举个手。 觉得自己变得更坏的举个手，只有一个人举手吗？看来虽然刚才没，那其中没举手的是什么意思呢？不好不坏，那是什么状态？啊？没有变化，那不很失望吗？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得不好了呢？那天分享的时候，有姐妹就说，她说我信主之后啊，我发现啊，我这个脾气好像比以前更大了。我这个生气你知道吗？一生气的话，觉得哎呀，自己觉得好觉得失望，为什么信主之后为什么还生气呢？为什么是信主之后还会发脾气，还会去恨别人，还会去嫉妒别人？当然都不说出来，都在心里面啊。谁做的谁自己知道，反正笑都做了，你知道吧？你看，所以这些事情的话，你发现说，在我们信主之后的话，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好像这个主在我们身上好像没做工一样。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到底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个坑。什么意思呢？无论你说好说不好，都错的。你说没变也是错的，肯定还是变了嘛，对不对？你所以这个答案，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坑，什么意思呢？我就想大家仔细想一想啊。当我们讲到说信主之后我们自己怎么样的时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我们这个己还活着嘛？对，你这个变不变或没变都是活着的问题嘛？所以你这个在世人的眼里面啊，我们如果没信主的话，我们知道死亡的话是所有人都惧怕的东西。死亡的话，我们就世人讲死了就怎么样，死了就怎么样，了了，死了就死了，死了就没了嘛。那么，哎，但是我们信主之后的话，发现有一个问题叫做死了就好了。这个诗歌里面就这么唱的嘛，死了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所认识的真理的里面的话，主耶稣其实在一开始的就跟我们讲，就像这首诗歌最开始跟我们讲，他说你这个一定要死，为什么？如果你不死，你就没办法生。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如果说觉得自己变好了，一定错的；觉得自己变坏了也是错的；觉得自己没变的话也是错的。为什么？因为都是讲到己，那个己如果没有死的话，活着的时候才有改变，在改变的可能。死了谁还改变？死人谁会去期待一个死人改变？我觉得没有人这样去讲，只有期待活人改变嘛。所以当我们要去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看待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的改变呢？我们照着我自己来说的话，圣经里面真理告诉我们说，当然我们受洗受浸的时候，我们进到水里面那个时候，说预表的是我们已经死了，同死同葬了嘛，那个水代表埋葬了嘛。如果那天的话，常年弟兄心狠一点摁住，你就真的死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时候还得把它扶起来，对吧？刚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扶起来了？那个代表什么？那叫复活。哎，你复活从水里出来，一身的水，等擦干了以后，发现自己那天有弟兄给我做见证说，发现擦干了以后还是我呀，没变啊，没有什么东西啊，我身上没有什么东西改变呀、啊，可能那个水还就是洗了一下而已，而且没有肥皂，那洗不干净嘛，对不对？我没有改变呀。那么这个地方到底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个洗礼呢？为什么我们在众人面前做的见证呢？其实那个见证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也常常忽略一点，表示说我们那个时候与主同死了。这个真理一定要深深的进到我们的里面去。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话，好像觉得说我信主之后，我虽然经历受了洗礼，但是我好像没死呀，我天天还是我啊，我觉得不开心，我觉得我的老板针对我，我觉得我的丈夫这个样，你知道吗？那个样，我觉得我的姐妹需要改变。我觉得，你永远都是我觉得，好像这个我没死呀，好像活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信主之后的话，有一个东西啊，我们叫做我们一般的话把它称作为罪根。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个罪人，我相信信主的人都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我们这个罪根的话，神借着行经的他的智慧啊，在永恒当的智慧啊，他并没有把我们的罪根啊给除去。我们自己在以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我是无法接受的，就是你信着信着主啊，就是在我信主可能5年10年的或者15年这样的时候呢，你发现突然之间有一个消息来，那个消息今天叫做晴天霹雳一样， 哦，某某牧师竟然犯了罪，然后被人揭发了出来。哇，你知道我们当时，我就回想当时他带我们营会的时候，哇，他的那个所讲的内容，那使得大家都是非常受感动的。然后某某传道信主在退休了以后，然后竟然也犯了那样的罪，你知道吗？这种事情发，当时在我身上，我听到了以后呢，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信主年日越长，感觉好像，并没有真正的从这个罪的里面被拔出来一样？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教导，以前的教导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教导啊。那个时候我们接受的教导，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个时候的教导叫做装备自己，就是什么叫装备自己呢？就是你要读神学装备自己，你要上各种各样的课程装备自己，然后呢，你要去进修装备自己，参加各种各样的大小营会装备自己。装备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让自己活得更好。所以这个老我死不掉嘛。所以那个时候的话，我们当那个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失望，因为你确实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不是一两个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认识的人太多了。世界范围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这件事情真的就跌倒了，不去聚会了。哎，为什么要再聚会呢？你看，已经信主60年的一个老弟兄，竟然在他退休之后，他竟然跌倒了。那我这信了二三十年，我干脆早点撤出来，省得那个叫及时的嘛止损嘛，对不对？对吧？不明白啊，那个时候真的不明白。但是慢慢的话，当我们越来越领受的时候，我们发现说，神没有把这罪根拔去的什么意思呢？你信主一个月。你发脾气，弟兄姐妹说什么？哎呀，软弱了，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往前走。你信主一年的时候发脾气，哎呀，这个真是惭愧啊！还信主一年竟然发脾气。如果你信主10年、20年，你依然发脾气的时候，你依然在那咒诅自己老公的时候，哇，我这信了什么东西啊？你会发现有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曾经有常常提醒我们啊，就是说你一个人信主，无论你的年日有多长。但是，当你离开主的那一刹那，你回到从前，你完全没有改变。我们的老我没有一点改变。你信主之前，你发脾气多大的脾气？你信主之后，大家可以自己做见证啊，是不是还发多大的脾气？自己当去指责别人的时候，那个言语的犀利完全不亚于10年前。这个是我们发现的一个事实啊。但是我们这样想，刚才弟兄讲说，是不是没盼望了？我们这样的是不是觉得自己一点盼望都没有了？实际上不是的啊。我们知道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有一点，就是说，可能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做错了，我没办法一下回到主面前来，我可能要挣扎很久。但是呢，当我们越来越经历、越来越长时间的跟弟兄姐妹、跟主在里面有更多交涉的时候的话，我发现虽然那个时候我的脾气，20年信主20年之后。我发的脾气和以前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有一个秘诀是什么，就是我要马上回到主面前，从主里面来支取。这个时间或者这个动作的话，其实是在这些年里面跟随主的年里面，我们慢慢越来越操练、越熟练的，并不是说我只是嘴上承认一句啊，我错了，而是我马上回到主里面来支取这个能力，支取从主里面那个能力。然后不要去试图想说改变我自己啊，对付我自己那个罪啊，没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的。因为在我们里面这个老我里面这个老亚当，几千年了，几千年的罪人在里面所累积的所有的智慧，罪人的智慧啊，罪恶的权势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什么时候跌倒，你什么时候就怎么样，就彻底跌倒了。你想要对付他，我跟你说，你这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胜过他。所以不是去对付那个罪的问题。而是怎么样呀？而是要马上回到主的面前，回到主的里面。你什么时候回到主的里面，你支取的就是那个得胜的能力。如果你在外面去游走，你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用各种各样的祷告，用各种各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一点用都没有。你只有回到主的面前，让主的那个生命真实的进到我们的里面，才有那个真实的作用。所以，我们若是真的认识说，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有这样一个问题的话，我们不会去期待说我自己信主之后是变好、变坏或者没有改变，因为那个已经是个死人了。这个事实，我觉得大家慢慢的我们要去接纳它。 为如果不认识这个事实的话，我们会一直纠结多少年，你知道吗？我们纠结很多年很多年，在那问主说：“主啊，我为什么没改变？啊，主啊，我的丈夫为什么不改变？啊，主啊，我的妻子为什么不改变？”当你越这样去纠结的时候，你发现你落的那个好像那个越到那个深渊的里面，里面有自责，有怨毒，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出来了，没有办法去解，没有办法从这里面出来。所以，当我们有任何的这样的就是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马上的到主的里面去。有首诗歌叫做《他是我的避难所》嘛，他是我暴风雨当中的这个避难所嘛。那个时候你要回去啊，你要回到避难所里面去。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要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这位主到底是谁。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完全没有办法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对于我们这个旧的生命啊，是完全要怎么样呀？不要对他有任何的期望，他可以变好，因为他不可能变好的。也不要有个任何的期望，他可以在神的大能，在众弟兄姐妹的祷告之下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我自己经历了，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做见证。祷告十年、20年之后，结局是一样的。你只能交在主的手里面，你只能说回到主的里面才能改变。如果是不回到主的里面，人靠着自己的能力没有任何的机会。请这点上，我觉得大家请。也可以，如果不相信的话，也可以继续经历啊。等摔倒了以后，我们还继续可以继续祷告，你知道吗？所以这点上，我觉得说，当人的话没有办法，就是说真正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是因为他不认识，或者说是因为他不能够放下自己。那么，这因为这个我们在座有许多啊还没有就是，第一次接触的话，我就觉得我解释一个点，就是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因为这节圣经里面，主耶稣亲自讲了嘛，他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嘛。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或者什么样子叫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十字架的话是，如果知道历史的话，那么就是说在这个人类历史上面只出现了一个非常短的一段时间。那这个时间就是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国家，特别我们最知道的，当然就是在这个在以色列这个范围里面，他们所用的这样一个刑法。那个刑罚的话很简单，那个刑罚的话就是说，一个人呢，他被钉在一个十字架的上面，然后手脚被钉，然后挂在那个地方，然后挂在那个地方的话，就是那个，其实你自己想一想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还可以啊，但是呢，你要是真正的见过历史上钉十字架的话，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你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是。没有穿任何衣服的，能想象到这一点吗？我们在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堂里面，如果你看到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话，总要有一块布遮，要遮羞嘛。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人，而且呢，罗马人当时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呢，非常残忍啊。他不单单说是你不能穿任何东西，而且呢，他要怎么样？沿着路钉，沿着路钉，意思说就是路的两旁嘛。我们路的两旁都是什么？啊，也有点树嘛，对不对？还有点什么各种各样东西。你知道那个时候在拿撒勒有一次钉十字架，那真的钉了很多人，很多人背叛嘛。所以呢，从进那个就历史上记载啊，两边上就都是钉的那种反叛的人，就是一个人挂在十字架上面，而且还没死的，你知道吗？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你不会马上死的，因为耶稣的话，我等会会解释为什么耶稣一个就是身体强健的人的话，可能还能撑两天，虽然很痛，但是还能撑两天。身体不强健的人的话，那可能就也就一天了，你知道吧？就是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个人呢，你看到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你什么感觉？你看到，假设你看到一个人，假设你回到当时那个时代，你看到有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你什么感觉？啊？难受，他难受，我不难受。他在十字架上，我不在十字架上，这是该死的人。哎，这个人犯罪了，一定是这样嘛？要不然他不会被钉十字架嘛？这个人该死啊！然后你看他在十字架呻吟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怜悯他，把他弄下来，让他别这么痛苦？没人会去动他的。所以呢，十字架这个刑罚的话，是当时那个时代一个，就是说有人是这样去形容啊，他是一个最叫什么？ 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罚之一。然后呢，他把人外面的所有的这个面子都除去了，把人所有没有办法去展露的东西都显露出来了。而且呢，你在十字架上你是怎么样呀？你是慢慢的死，那个折磨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们中国最很多刑罚都是这种，比如说砍头啊，比如说给你杯毒酒啊，那个死得很快，那个就一刀下去或者一会儿就过去了。那个，但是你死之后的话，我们喜欢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把那个把死人给挂起来，就是说表示这个羞辱他嘛。但很少有人说把那个人活人就那样挂着的。那这个，所以这个十字架刑罚在历史上来说，有人就形容它是最残酷的刑罚，而且确实只出现那一段时间，在之后就没有了。好像也人觉得说，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用这个刑罚实在太痛苦了。但是呢，我们的主的话却经历了这一切。什么意思呢？当主耶稣这里面讲说，主耶稣他说我要被抓嘛，确实他那一夜被抓了以后的话，我讲一下那个整个时间的顺序啊。他被抓了以后的话，他被先被审判，先被他们的这个就是宗教领袖审判，然后呢，最后呢被送到比拉多手下去审判。说呢，比拉多手下审判的时候呢，那个是连夜审判啊。那么审判的时候呢，最后他们要鞭打他。那个鞭打他的时候的话，大家知不知道那个罗马人用来惩罚犯人那个鞭子，是不是我们普通的鞭子？不是。如果你去看历史上的话，或者说你看一本那个就是看一个电影的话，你会发现知道说那个鞭子的每一个它是有很多头的，然后每一个头上面有倒钩，什么意思？就那个鞭子打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怎么样啊？就勾到你的肉，你知道吗？然后一拉起来的时候，那就真的连皮带肉就拉下来了。所以耶稣他被鞭打之后，他后来出来，然后有人就要钉他十，就好像要钉他十字架嘛。那个时候的话，当后面那么你要怎么样？你要从比拉就是受审的地方，那比拉多那个审判他的地方，一直要背着一个木头，一个横梁的木头，因为竖的那个木头是在那个哥哥他山上面那个有预备好的。你要背着那个横的木头呢，从那个地方走到哥哥他那个地方，有人去走过。现在很多人去做那个圣地旅游啊，大概600米到1公里的距离，不是很长，600米1公里。我们走600米的话，其实很容易啊。600米对成人来说也就是1200步，对吧？1公里的话就2000多步就到了嘛。但是呢，你知道说，耶稣已经被审了一晚上了，然后呢被鞭打了，然后呢受了很重的刑罚，然后呢最后又背着这个十字架继续走。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的怎么？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已经完全透支了。等到了那个山顶的时候呢，那个人把你钉起来的时候呢，要你还我们还记得吗？那个兵丁钉他之前要把他的衣服都脱掉嘛，所以才有一个什么分他的外衣，分外衣，然后要抓阄看谁得里衣的这样一个过程嘛，就这样的。然后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一直等到这个人死亡。所以这个就是整个钉十字架的过程。那我们所讲的这个，就是整个来说的话，就是说所谓我们背十字架和钉十字架的这样一条道路来说的话，那么里面的话有几点啊，是我自己领受的啊，跟这个过程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说，可能不见得和一些标准的答案有太能够完全一样，但是呢，也不会，应该不会太错误啊。大家一起来领受，一起来听一下啊。所以这个背十字架的过程的话，或者钉十字架过程的话，第一点来说的话，它就是一个显明的过程。显明什么呢？显明在主耶稣，特别是主耶稣在他自己这个在背十字架去那哥哥他山的时候呢，显明的话，这位救主或者这位拯救的主，他要承受的是我们一切的身上一切的罪。这个显明的过程的话，显明其实主耶稣并没有犯罪。但是呢，是显明了我们这些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历世历代所有人犯的罪都要压在主耶稣一个人的身上，他要在十字架接受审判。所以这个显明的话，就是让众人，那么用在我们身上是什么一个感觉呢？就是说让众人看到我们是不是一个也跟随主的人，因为效法的问题嘛。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可能就大家得问一下自己啊，这个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可能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没问题。我跟他说我受洗了，我是个基督徒。但是呢，你去问问，或者说你小声的问问，你觉得我是不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其实这个显明是蛮重要的。其实做基督徒没什么了不起的啊，全世界太多了。 但是呢，有多少是跟随主的人呢？有多少人愿意说接受这个显明呢？这个显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怕别人知道说我是一个曾经啊，或者说是一个这样的人，曾经是一个得罪主的人，曾经是一个也是个罪人。这个显明的话，其实让我们在世人面前的话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一般的人的活着的话会怎么样呢？会觉得自己要比看上去像个好人嘛，像一个好的基督徒嘛。但是呢，很多时候好人好基督徒并不能够使人得到生命。但是很多时候你发现说你把自己的这些弱点或者这些难处其实显出来的时候的话，其实很多人是得生命的。在曹恩弟兄他自己做的见证里面的话，就他们以前聚会里面有个姐妹，这个姐妹的话她并没有太多的话语，她在聚会里面几乎除了祷告之外啊，不会太多的表达自己。但是呢，她就是怎么样，她就是说她经常的话会有和她一起同住的这个女孩子，就不信主的女孩子，然后他们聚会就有一个，就是大家后来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呢，只要是和这个女孩子这个姐妹一起住的人基本上都被带到聚会来了，而且基本上都信主了。所以呢，他们说你们可以哪儿都可以住，千万不要跟这姐妹住在一起，因为你碰到她一定信主的。别人说为什么呢？其实去观察她的时候呢，这个人没有太多话的，但是呢，她在人面前她活出来的生命是非常真实的。她不是说是一个，因为你一个虚假的一个掩饰的一个样子的话，你可以装一天，你可以装十天，你可以装一年，但是呢，我相信你装不了十年，对吧？夫妻两个人为什么到离的时候一定要离婚呢？因为实在受不了对方那个本相了嘛，终于发现对方原来这个样子，一定要跟他不能跟他在一起了，你知道吧？所以那个叫做就是显露出来本相。但是这个姐妹呢，活出来的样子就是她本来的样子，所以呢，大家就受吸引，所以就愿意来聚会。所以不要怕被显明，你知道吗？也不要去做一个，不要给自己做很多的伪装，那种我觉得意义并不大。那种的话其实并没有办法把人带到主面前。所以第一点来说，我觉得走被杀道路第一个就是显明。第二个点来说的就是说，你要面对啊从人而来的个羞辱。这个从人而来的羞辱的话，其实你从那个在审判的地方一直到各个他这个地这一路上，你都是在被羞辱的。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在比拉多的府里边是被谁被兵丁羞辱嘛，在沿路上面是被那些看着人去钉十字架的人羞辱嘛。那个时候大家不是你要去钉十字架那条路的两边的人，他们会不会拿着鲜花，也不会拿着什么橄榄叶迎接你的，他们会拿着石头啊，会拿着唾沫来迎接你的。到了那个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是被羞辱，而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就下来啊，一样被羞辱。那么面对人的羞辱的话，其实对付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的面子。其实我们这个人，其实特别是弟兄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好面子的。但这个面子上的问题的话，其实常常是最最让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真正去跟随主的。因为当你跟随主的时候的话，你肯定，你如果真实的跟随主的话，你一定会遇到一些难处，人一定会遇到人的反对，那么这个面子要被这个除去。然后呢，你要承受的是外面的一个破碎，也就是说人外面的破碎指的就是说你受了鞭打，然后背着十字架那个木头走到哥哥他最后被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面，手脚被破碎。那么这个叫做除去我们肉体的义。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完整的肉体的话主没有办法用，因为它太强了。但是只有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被主这样对付过的十字架道路对付过这个肉体的话，我们能够怎么样呀？我们能够从我们自己的这个义里面被带出来。那这个里面的话有一个最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就是约伯。约伯的话，你如果去读约伯记的话，你会发现说他是在当时那个时代他是一个真是绝顶的好人，你知道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缺点，然后呢对人也好，对家里面也好，又有钱，然后什么也不愁，对吧？那这个人的话太完美了，所以呢最后连这个连撒旦都看不过去了，对不对？来告他的状，那你一定要搞你一下嘛，这你才开心嘛。所以最后的话到了一定什么时候呢，约伯在炉灰的当中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他用那个圣经的描述，他用瓦片啊刮自己的疮。大家都长过那种火疮嘛，痛不痛？非常痛，你知道吗？那个简直痛的有时候坐立难安。 但是他是浑身生疮啊，那个时候刮自己的疮啊，那个在炉灰当中啊。最后的时候呢，他跟神说，他说我没有，我没错，我什么事，我，你就是把我对付，你就是把我对付到死，但我相信神啊，我也承认神的意啊，我觉得我没错。但是呢，一直到最后的时候，神要借着这个外面的这个破碎呢，他最后承认说什么？我以前呢是什么？我以前风闻有你，哎，我听过你，但是我今天怎么样呀？我亲眼见你，所以你借着这个外面的破碎，你可以亲眼见主，因为外面的肉体的话，实在是让我们能够把自己能够放下。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外面的破碎的话，我们常常觉得自己还是很厉害的。我觉得好像在座的没有一个不厉害的啊，但是呢，借着外面的破碎，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承认说我是需要被破碎的，我是不认识你的。这个其实是主让我背十字架的目的之一啊。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经历这个长期的痛苦，这个其实是除去什么呢？除去我们里面的这个义。当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的话，你经受的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慢的一个死亡的过程。这个其实很难的，这个有些时候其实最折磨人的，就是我刚才也讲了嘛，最折磨人的并不是那一下的痛，最折磨人的是那个长期的那个痛。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不是有些人，他们后来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病，叫做我们知道叫做慢性那个头痛，你知道吗？就那个头痛天天有，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发作。很多人因为受不，就是你吃什么药都不管用。然后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你这人真的忍受不了了，因为你晚上也睡不好觉，你白天的时候也没精神嘛，折磨到最后的话，就只能够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那个慢慢的那个一点点那个痛啊，其实是很难忍受的。就是在十字架上你的死亡的过程里面的话，你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点点在接受这个死亡。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人的话，对于很多短痛的事情我们能忍。对于长痛的事情，我们好像忍不了，好像忍耐的时候的话，里面的话是实在是觉得很难受，特别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说是和自己所一起聚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里面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有些问题的话，可能不是10年解决了的，也不是20年解决了的，可能要30年，甚至到死，可能主才能够把这事情解决掉。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话，什么意思呢？就除去我们里面的意义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再去按照我自己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人的要求去对待对方，我们自己啊，常常其实你去，你去假设你去采访一些就是离婚的人啊，然后呢，因为我到我这个年龄的话，我的同学里面的话，回国的时候常常是离婚的人很多，然后而且再婚的也不只是一婚二婚了，你知道，甚至三婚的都有了，然后你就去问他说，哎，你们当时为什么要决定做这个事情啊？他说："当时就气不过他那个毛病，你知道吗？问谁都是，当时就气不过他那个毛病。然后问，再问一句，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说："其实蛮后悔的，没过去，你知道吗？就那个，就是你虽然说用这个结束婚姻的方法结束了那件事情，但是呢，你并没有解决那个问题。因为到你第二次结婚的时候，你发现你再离婚的时候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受不了他那个人，你知道吗？永远是这个样的结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永远是用我们里面这个人。"这个叫做什么？我们里面这个人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成见去对待别人的，或者去判断别人的。那么除去里面的意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再去用自己里面的东西去判断别人，接受这个自己的慢慢的这个叫做主的这个审判。那么接受这个主的审判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接受主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死的审判。这个接受死的审判的话，是很多人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历史历代的这个我们所能读到的这个圣经里面的话，你会发现说，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我们如果我们就讲很熟的亚伯拉罕，是不是接受了主在他身上死的一个审判呢？到他99岁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盼望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也接受了主就给他一个儿子。那么约瑟有没有接受呢？约瑟也接受了，虽然他在监狱作为奴，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觉得自己也没有盼望了，但是主就让他升高了。我相信每一个在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能够读到的，包括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这些使徒，包括后来我们的信徒跟随主的这些人，每一个人他在他生命当中都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经里面叫做什么？叫做律。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可以去避免的，一定会发生的。 如果我们顺着这条律去往前走的话，你会得到那个结果；如果我们不顺着这条律往前走的话，我们一定得不到那个结果。这个就是圣经的原则。所以先死后生是神的启示，是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告诉我们的。所以没有一个弟兄姐妹能够绕开这一点的。所以我们如果是真的是愿意来跟随主的话，我们必须得学习怎么样让自己这个老我呀能够真正的死掉。虽然说在真理上面他已经被钉十字架了，他已经死了，但是呢实际上面他在我们里面好像还活着。但是借着天天的这样跟随主，然后背十字架，然后跟随主走这条道路的话，可以让他慢慢的怎么样呀，我们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这个不足，或者更认识自己的这个老我非常的顽固。可能有一天的时候，我们现在是人是讲说，哎呀，现在如果死了就完了，对吧？中国人讲死了就完了嘛。但是呢有一天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主面前讲说，若是我死了那就好了。因为我们实在说认识到说自己并没有办法来跟随主，只有主在我们里面放下这个新的生命才能跟随主，这个生命才能够让人在世人当中啊见看出我们与世人的不同。所以当安提阿教会他们在世人面前做那个美好的见证的时候，那个不是他们自己啊，是那个安提阿那个当地的人啊，跟他们起了一个名叫基督徒。按照我今天的解释来说，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神所预备的那个救世主嘛。基督徒的话就是说跟随这位神所预备的救世主的那些人。我不知道人能不能认出来我们在世人面前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呢我相信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一点，我们是有盼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呢，今天不是我们靠个人努力在这个地方做这件事情，我们的主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要做成这件事情，而且用的不是人的方法，用的是神的方法。那么这个人的神的方法呢，最简单来讲就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不知道今天的话有没有这个讲清楚啊，但是我希望说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一起在走这条道路的这个过程的里面的话，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的认识这条道路，也能够越来越知道说自己是能够走在这条道路上面的。我们不能等到见主的时候主耶稣问我说，你这一生是不是跟随过我，你这一生到底有多长时间跟随过我。我们这个那个周五的查经的时候，我们那句话很清楚的，将来每一个人不是我们彼此交账，我今天就是信息再没讲清楚，但是最终的话你要向神交账的，每一个人要到神面前去交账的。你不用看旁边的弟兄姐妹，你也不用看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都不用，你将来要到神面前去交账的，这个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去避免的问题。所以为着这个缘故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若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说我来跟随主的话，我们就向主祷告说我没有办法，求主来帮助我。但是呢若是我今天已经偏离出去了，我们就求主把我们带回来。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说在主里面我们是有希望，我们也有这个主也是有足够的恩典能够把我们一同就是往前带的。好吧，我觉得今天的话我就分享到这里。有没有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要当你这样的愿意把你这样的钉十字架的道走十字架道路，然后来启示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主要使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这一件事情，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愿意舍己来跟随你，主要让你自己的道路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真的是发挥它当有的作用，除去然后钉死我们这老旧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显出来。主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使我们众人都能够这样的彼此同心合意的来跟随你。主谢谢主，这样的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